弟兄姊妹早晨，请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多谢你，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我们一起回到来，来到去敬拜你，我们献上感恩。愿主你都亲自的藉着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提醒。孩子恭敬将到以下讲道的时间来到去交上，愿主你亲自的来到去恩领，愿主你亲自来到去赐福给每一个留心听的弟兄姊妹，亦都加力给讲的这个人。我们将到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主，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刚才呢，大家所在刚才主席呢所读的经文里面，我想呢，如果大家已经回了教会一段的时间呢，你一定会有印象。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会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是有几次呢是 关乎于耶稣基督的讲论的。在第一个讲论里面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至到第七章，是讲到是这位天国的君王讲论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和生活。而是第二个讲论呢，就是讲到呢教训和怎样差遣他的门徒去实践出他所受托的使命。而第三篇的讲论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是讲到很多天国奥秘的比喻。咁而在第四个讲章的里面，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是讲论到呢天国的子民要怎样来到彼此接纳。而最后一个的讲论就在马太福音的23章至到第25章，就是讲到将来会有一些反对者一些灾祸和主再来的时候一些审判。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一轮的讲论在五至七章那个登山宝训的里面讲论到八福，就是讲论到天国子民一些的品格，讲论到我们就好像盐和光一样这些的特质。原来我们会看到盐就是一些防腐的作用，光就是讲到我们怎样来到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来到去成为光。所以呢，天国子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品格，用我们很多的生命的特质来到去发挥起一定的影响的作用。我们的品格是如何，就会带出不同的影响。而刚才在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去看回上文下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第23章开始，主耶就是成为了主耶稣基督最后的一番的讲论。我们很熟悉的第24章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情况，就是讲论到很多的饥荒、地震和打仗。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就在当中去讲到人要彼此来到去陷害，彼此的来到去恨恶。而且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所以很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在第25章的里面亦都是讲了有三个的比喻，就是去提醒我们怎样去预备自己去迎接主回来的日子。我们很熟悉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讲到有一样东西，就是怎样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到去预备等候新郎的来临。跟着就是讲到怎样爱才干来到去受那个的责任，怎样来到去无论我们的才干是多少都好，我们都要好好地来到去善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去运用，以至将来我们要将来到去向这位的主人来到去交账。而今日我们所讲的经文就是讲到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三个的比喻他们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提醒我们怎样去迎接主再来的日子。在刚才主席帮我们就读了绵羊和山羊这个的比喻的上半部分，我们现在看看下半部分。他说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用了正反两面去讲了同一方向的事情。绵羊和山羊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因为它不单止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讲论里面的结束，而且更加是被视为是整卷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论一切教训的总结。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坐在他宝座上边来到去审判万民。在这里主耶稣就用了一个二分法，很明显的来到去二分法，就是讲了不同的品行，不同的生活的信仰的生活和他的结果。一边就是绵羊，一边就是山羊。绵羊就往神的国里边，往永生里去，山羊就是进到永火里去。听落呢真的很吓人。原来在巴勒斯坦地呢，那些的牧羊人呢，通常在夜晚黑他真的会将绵羊和山羊来到去分开。因为绵羊和山羊呢，他们的特征呢是很不同的。绵羊呢是需要呢较为温暖，而另外一方面绵羊的价值亦都是比山羊的为高。所以呢，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对于当时代的人来讲，他会很了解绵羊是代绵羊和山羊的不同。绵羊就是代表义人，山羊就是代表那些被咒诅的人，是一个很适切那个的比喻。我们会去看回这里的时候，这里就是讲到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就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就要将他们分别出来，就好像牧羊的就将绵羊和山羊分别一半。这里就很清楚去讲到主再回来的时候跟第一次来就很不同。主再来的时候是在荣耀里面跟众天使一起来到去降临，是一个荣耀的君王的形象，他来到是要审判万民。弟兄姊妹，原来今日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是那个的结果是会呈现出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主几时会再回来，但是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无所谓。主回来的日子很近，就在门口。当天国君王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来到去审判，就按各人的行为来到去作出这个审判。就好像正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讲，他说这样凡好树的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的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原来我们一些对人生命的态度是从我们里面的生命所流露出来。如果我们是一个真心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会呈现着一些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因着我们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说话而来的。在圣经里面就很多时就会记载到主耶稣很多的教训。而这些的教训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到去学习去遵行，而不是等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才开始。这里说凡一个主教导我们，话俾我哋知道，一个真心遵行主教导嘅人，先至系一个咧真正属于主嘅人。应该话一个真正属于主嘅人，佢一定会遵行主嘅教训。所以唔系话嗰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嘅，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嘅，才能进去。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系一个真心信耶稣嘅人，我们就会来到去学习圣经的教导，我们就会去遵从其他的教训，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事。而另外一方面，我们里面有着的那个重新的生命，也都是一定会带来一些的改变。有些人可能改变得快一点，改变得明显一点，有些人可能慢一点，渐进一点， 但是无论或多或少，生命的重生总会是会有一定的改变，而那个改变是因为他里面的生命，他里面的心肠来到去改变了。以前呢，我听过一个的弟兄，他讲他分享到呢，他信耶稣之后他那个的改变。原来这个弟兄呢，他有一位的亲戚，他有一个侄女呢，是呢弱智的，是智力有障碍的。当时他跟他的侄女一起住的时候呢，他很不喜欢这个的侄女。有一次他的侄女呢在学校学到，他说回去家的时候就跟他分享，他说一加一等于二。啱啱啊，啱啱，一加一等于二。但这个的弟兄他未信主之前呢，居然呢去打他的侄女。他就不是，一加一是等于三。咁佢侄女就唔係一加一等于二，佢就打到佢侄女咧，居然就屈服，最后就屈服。佢话一加一等于三，其实佢系咁样咧，系对佢嘅侄女一个好大嘅伤害。但系当佢后嚟佢信咗耶稣之后，佢里边嘅心肠系完全嘅改变咗。佢唔单止佢对佢嘅侄女好，而且佢话有一晚，当佢夜晚黑翻屋企嘅时候，他见到街边有一个婆婆在那里撿纸皮。他说那阵时呢天气很冻，天寒地冻，他还见到个婆婆在那里撿纸皮的时候，他就走埋去跟他讲，他说婆婆，他说天气已经这么冻这么夜，你回屋企啦。那跟着在个银包里，其实他自己都是得几十蚊在个银包里。但是他就拿了一些钱，拿了二十蚊去给个婆婆，他说你回屋企啦，不要再撿啦，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当一个人他真正信了耶稣之后，他那份的改变。而在经文的当中，我们会看到他说王在第四十节那里，他说那些的绵羊就问他一件就问主啊，我几时做过这些事呢？他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但是主耶稣同样向那些山羊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究竟这些的小弟兄他有些什么的需要呢？从经文里面这些事，我们就会发觉原来就是讲到那些那个群体，他是饿了、渴了，即是说他连最基本维持一些基本的生命的需要都没有，都不足够。他没有地方住，他即是说他没有一个安身之所。他赤身露体，没有衣服，即是说连他一些生活最基本的条件他都不足够。他病了，即是说他身体又软弱，他没有能力来到他自己照顾自己。他坐监，可能他遇到一些的困难，遇到一些的问题，他受困，他失去了那份的自由。而在这一群的小弟兄当中，他所遇到这些的问题，我会发觉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当他遇到这些事的时候，他根本他遇到困难，他都不知道怎样去出声，他未必能够去提出去跟人去讲他自己的难处。在经文里面，主耶稣很直接就来到他讲，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而不是说当我话给你知我饿了你就给我吃，我话给你知我渴了你们就给我喝。当我们会去看回，就是说有阵时有一些小弟兄们，他们遇到一些困难，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去出声去问去讲，但是这些义人他见到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来到去伸出援手。以往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呢，我常常都会站在教会，即是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常常都会站在教会的门口呢，去欢迎弟兄姊妹来崇拜，或者来送弟兄姊妹走。但是有一次呢，当我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 我见到有一位的姊妹呢，她回到来的时候呢，她真的头耷耷这样。那呢，在整个崇拜的里面呢，她都是很不开心。 咁完咗崇拜之后咧，我就打电话俾佢，我就话：咦，今日我见到你咧，好似唔系好开心，可唔可以咧？系咪有啲咩事咧？不如我哋约个时间咧，一齐倾下偈啊，咁样样。咁我真系就约咗佢翻嚟教会咧，就同佢一齐倾偈。点知佢倾完偈嘅女倾得两句咧，佢就已经开始喊。原来佢喺嗰段时间咧，佢屋企咧真系遇到一啲事，令到佢好唔开心。咁我就同佢一齐倾，去处理嗰件事。咁同埋咧，完咗我就同佢一齐祈祷。不过喺佢临走之前咧，我就同佢讲，我话如果咧下一次咧有啲咩需要嘅时候咧，你记住出声咁样。跟住佢就回应我，其实我都唔知道可以点讲。咁佢讲完呢句说话咧，我实在我真即刻呆咗几秒钟咁望住佢。喺嗰次我好深刻去体会得到，原来有一啲人佢真系遇到有困难嘅时候，佢未必识得，未必知道可以点样开口讲。有啲嘅事遇到，有啲嘅困难遇到嘅时候，可能真系未必可以开口讲，未必识得点样开口讲。佢病咗，佢点样开声呢？佢经济有问题，甚至可能冇钱开饭，可能佢好难去开口去问人借钱去处理佢嗰个经济嘅问题，又或者佢嗰个礼拜佢工作好大压力，甚至可能俾老细闹完，佢都冇心机再讲嘢。但系当我哋去留意到弟兄姊妹有啲嘅需要、一啲嘅情况嘅时候，我哋可唔可能咧主动嘅去关心一下佢，去揾佢同佢倾下，问候一下佢咧？睇唔到就冇得好讲，但系如果当我哋发现嘅时候，可唔可以主动嘅去帮佢一把咧？神可能就系将一啲有需要嘅人摆喺我哋嘅眼前。所以我哋唔好为自己揾一个藉口，就话啊，如果佢开声，我就帮佢啦。圣经话，如果我哋唔能够爱我哋所看见嘅弟兄，我哋点样去爱嗰位唔能够看见嘅神呢？我哋要爱我哋嘅同路人，爱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我哋要彼此守望，先至能够结伴同行。而在第二方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绵羊这么来到去受主耶稣基督的称赞呢？原来他们能够主动的来到去服侍身边的人。当面对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这班的义人他不是单是在这表面在这虚寒问暖，说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就好像雅各书那里说，不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的益处呢？原来他们那个主动的服侍不是流于表面的一句句寒暄或者去问候，而是真的实际有一些行动来到去帮助他们。所以在一般以犹太人的伦理来讲，他们觉得照顾穷人、接待一些陌生的人和探望一些病人，是一个敬虔犹太人应该所有的基本的一个的善行的。而他们的行动是合乎那个的 是适切的一个的帮助和一个合理的关怀。饿了给他吃，渴的给他喝，他病了去探他，他有什么的需要，有哪一方面的缺乏，就在那方面来到去给他能够有一个的支援。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合理来到去帮助那些的人，他去面对他生命在那个的阶段里面他所不足够的地方。同样当这一班的绵羊和山羊，他不单止是主动和具体来到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而且在另外一方面，他们都是一些有纯正动机的人，他背后是那个动机是纯正的。在第37节至到第39节这里说，他说二人就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就是原来这班的绵羊他所做的一切 的善行，其实当他做的时候，他自己都只是一心一意纯粹就去帮助人，他都没有想到有什么的回报。这里就是会去看回这班的绵羊他所做的，他做在一个弟兄最小的身上，他就纯粹一个纯粹的动机， 就是看到人有个需要。而特别在经文里面，主耶稣就是说到，而这些事就是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而不是说做在一个最大的身上。如果做大了最大的身上，就是说所谓的有头有面，他可能有需要的时候个个人都蜂拥而至，但是却是一个最小的身上，是一个最不起眼的人的身上。当然我不是说做在最少的身上，即是那些有需，即其他那些有头有面的人有需要就不帮，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即是连一个最少的他那个需要我们都不轻看。无论那个人的身份地位，只要他有需要就伸出援手。而当他帮助人的时候，不是为了有什么好的名声或者为求什么的好处，根本可能那些的绵羊他去帮助人的时候，他根本都没有想过有些什么的回报。你想想那些最小的弟兄，他连他自己生活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够，他怎样可能去回报呢？所以当这班的义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真是出于一份的真心，他没有计算到将来会有些什么的回报，或者怎样要做给人看。其实两者的表现是我们会看到是很不同。有些人他可能他不望回报，但有些人他可能所做的他是很期望人看得到，给他一些的称赞，但是在主耶稣的眼里边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当特登去做给人看，这些就是一些所谓的假冒为善的人。但是主耶稣说，这些人已经得到赏赐。但是如果那个人是出于那份的真诚，我们会发觉在经文里面主耶稣是一一的来到去数算，正面的数算一次，反面的也都一一的数算一次，一件都没有留到。是不是主耶稣很长气呢？不是，而是每一样东西主耶稣都很重视。当主耶稣去责备那些山羊的时候，他就说到他没有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肢体，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就反映出他里面他那份的特性。绵羊他去当他施予给别人的时候，原来他真的去出于那份的真心，他没有去想到将来会是怎样，他更加没有想到原来是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些的山羊他不肯怜悯，他不肯去帮助他身边的人，他拒绝去施恩，去履行他应该要尽的责任。当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学习怎样爱神所爱的人。这个让当我们愿意去爱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用神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更深能够去体会得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曾经我看过一个的见证，就是讲到在日本有一些的盲眼的失明的人，他有一项的谋生的技能，就是去帮人去做一些的按摩。那么每一天的早上的时候，他们一些的盲眼的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就人就带他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去帮不同的人来到去按摩。在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有一个不是。那个不是基督徒的，他就问那个基督徒的，他说你所信的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啊？这样。那这个基督徒就说，他说呢，我们每一晚完了按摩之后，我们不是会走回一起一起的集合的？他说是啊。你试一下这个月，你将你赚到的钱抽出其中的一部分，你静鸡鸡摆在一个收入最低的人的心的袋里面，一个月之后你就会知道的了。这样。咁嗰个人呢就真係照做喎。佢每一日就抽出一啲嘅钱，就摆喺一啲收入最低嘅按摩师嘅衫袋入面。经过一个月之后，呢个基督徒就问啦，你体会到啲乜嘢嘢呀？呢个朋友就话，我体会得到神就係爱。你会去体恤一啲人佢嗰个嘅不足，以至愿意去帮助佢。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来到去操练我们怎样去爱其他人，以致我们能够更深去体会得到神的爱。 让我们用一个适切的爱心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以致我们更加体验得到神的爱，也都让我们去操练我们的生命。这里最后一方面就是讲到他们是出自于一个真诚的心。我们会记得当主耶稣他去医治那个大麻风的病人的时候，圣经记载主耶稣是动了慈心，主耶稣动了慈心，跟着就伸手去摸那个人。我们信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这个生命不单只是一个胜过罪恶的生命，也都是有着神所赐一个爱的生命，藉着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去表达出我们对神那份的爱。圣经说，如果我们给一杯凉水一个小子去喝，那个人都要得到赏赐。如果我们做少少事我们都会觉得麻烦的时候，我们怎可能就说主啊，我为你奉献这样奉献那样呢？在第25章那里我们会看到那些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 他有病我们去探他，这些的事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做到的。但是我们的天国君王是讲到一件事，就是这些这样一点一滴的事，就仿佛就是做了在他的身上。当面对在 末世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但是我们会不会都仍然持守着我们那份爱神的心，我们去服侍身边周围的人呢？昔日玛利亚献香膏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流传千古，说这件主耶稣赞他是一件美事。今日主耶稣的肉身已经不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可能再做回同样的事情。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回，原来当我们去关心我们身边一些的弱势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就说入埋他数，就是做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原来这件事是很有价值，是很宝贵的一个 的情况呢？主耶稣说，这些事你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望下我们身边周围左右隔离的人，你看看他有什么的需要，我们做在他的身上，就好像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刚才主席介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在一间老人院那里做院牧。有一次我们的 camp manager 就走来跟我说，因为有一个的长者，一个女的长者，她因为有一事她就入了医院。但是因为她超过90岁，又有认知障碍，又不懂讲英文，所以入了医院的时候，医生要做帮她做一些治疗的时候，她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反抗。所以呢，医院急 call 老人院，就说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懂讲广东话的人来到去帮手做翻译呢？那于是乎呢， camp manager 就找着我，因为院牧嘛，那我就去啦。那有时我去之前我都祈祷，我就说咦，神，我的英文都是麻麻地，不知道会不会译错的。但无论点去了先，看看有什么帮手。去到的时候，这位的老人家他真的跟那些医护人员真的沟通不到，还有因为朝头早去做的一些所谓帮他做一些治疗，他有很大的挣扎和反抗，所以他很害怕。去到的时候，医院决定就是说暂时不做治，观察先，观察住先。跟着我就去跟他聊天，他 很感恩，他都认得我是哪一个。咁我就喂水俾佢飲，陪佢，为佢祈祷。跟住呢，佢仲拖住我隻手唔放。仲好笑呢，就係呢将我隻手呢塞埋入佢个被窦入面添。即係话点呀，佢唔想我走啊。咁於是乎喺成个下午我就陪住佢。我话你瞓啦，我唔走㗎啦，我唔走字㗎啦，你瞓啦咁。 其实这位的长者他已经年过九十岁，他没有家人，他也都没有朋友。其实当他拖住我那一刻，我就好心去感受得到，在那一刻我和其他老人院的职员就已经变成了是他的家人，就变成了是他的朋友。弟兄姊妹，我很相信我们已经是会用我们的努力去关心我们身边周围的人，我们会去帮他们。当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去看回我们觉得很感恩的地方，原来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主都知道，我们内里生命我们那个的表现神知道。盼望我们继续在这个方面里面我们继续的努力，以致我们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我们藉着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那份的爱心的时候，就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做在这位天国君王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将宝贵的话语留下给我们。原来我们在平常我们对弟兄姊妹一些的关怀，一些的爱心的表现，你都一一看在眼里，你都一一的来到会纪念会数算。我们很多谢你，愿主你帮助我们继续在这些的事情上边，我们继续的努力来到去求进步，以致我们能够更加追求一个像主耶稣基督一个爱的生命。愿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到献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